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各位网络上的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，丽文在这儿给您主持清泉甘露。清泉甘露是一个栽培造就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节目，每一集的清泉甘露都像清凉的溪水滋润着你和我的生命，盼望透过神的话语常常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茁壮成长。这一集同样的由丽文来跟您一块儿的研究神的话语圣经，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主耶稣对做门徒的人三重命令。我们要先把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来读一遍。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，这段经文怎么说？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这一集从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要很小心地掌握主耶稣所表达的意思，求神开我们的心眼，好使我们能够明白。在经文里头，我们看见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主动要跟随主，第二种人是被主呼召来跟随主的。这三种人有不同的背景，在跟随主的事件上面对不同的困难，他们有不同的观念。第一种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对主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他对主耶稣的一片忠诚，他不介意跟随主浪迹天涯，他只希望好好的侍奉主。而主耶稣回答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啊，主耶稣说这句话是在自意自怜，描述自己的贫穷缺乏，而实际上呢，主耶稣不是在表达这个意思。主耶稣是指出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可以困住他，拦阻他完成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面向十字架。主耶稣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牵挂，足以拦阻他走向被钉十字架、舍身流血的道路。从主耶稣回答第一个人的话里头呢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那就是，如果我们蒙主的呼召，站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释放他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家庭绊住了自己，那是非常可惜的。如果因着侍奉的缘故，我们蒙神的带领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但是我们却已经在某个地方生根不肯移动，那么是非常可惜的。因此呢，跟随主侍奉主，第一个要注意的原则就是要脱离一切拦阻你顺服神的事物。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人，这是主耶稣主动的呼召他。基于这个人已经具备了某一些特别的条件，所以主耶稣要那个人立刻跟从他。那个人就说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个人的父亲已经死了。其实这句话呢，只是巴勒斯坦的一句俗话。巴勒斯坦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做父亲的还健在，而且可能还很强壮很健康。这句话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是表达儿女对父亲的忠心，意思是只要父亲还活着，他就不可以远游他方。这个主耶稣所呼召的人是说，我愿意跟从你，但是我有家庭的责任绊住我，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不能离开，我必须留在家里，只等到父亲去世，我才能做那伟大的探险。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这个意思是，现在你的父亲还健在，让你其余的亲人去照顾他吧，你只管来回应我的呼召，跟随我为神的国度而努力。主耶稣从来不否认人应该孝敬父母，他自己也常常责备那些不肯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的人。那主耶稣自己呢，也立了榜样，他在家尽了他做儿子的责任，孝敬玛利亚。在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将要死的那一刻，他不忘记把母亲玛利亚交托给约翰照顾。因此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对这个人所说的这句话，就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这句话绝对不是要这个人撇下父亲，乃是因为这个人的父亲还健在，并且可以由其他的亲人，很可能就是这个人的其他兄弟照顾。而这个人呢，他应该蒙主拣选呼召，负起为天国努力的责任。正如一个人受召入伍，他成为兵士，站在国家的立场，一个兵士受召入伍，那么这个兵士的最高目标和使命呢，就是应召入伍，为国捐躯，亲情的责任只有暂搁一旁了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国家兵士入伍的原则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天上的永远的国度，更需要有一批全心全意回应神的呼召的属灵战士。耶稣基督的呼召超越世界上一切的亲情和一切的责任，包括陪伴在父母身边伺候的责任。当任何的牵累与主的呼召有冲突的时候，他必须放弃这个牵累。这个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是一句巴勒斯坦人常用的俗话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就用这个俗话的格式回答这个人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人，这第三个人说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这第三个人愿意跟从主，但他仍然有一些放不开的事物，并且他对这些事物依依不舍，念念不忘。主耶稣洞察人心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，跟随主要完全的专一，完全的投入，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作为一个属灵的战士，需要忠心，也需要专心。一个在战场上打仗的兵士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奋勇杀敌。如果他一面打仗，一面想着别的事情，没法专心，没法投入，那么他就会面对两个可能的结果。他可能打不倒敌人，或者他被敌人所杀了。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犁田是一件吃力的工作， 不单要有强壮的手背控制篱笆，眼睛更要时刻注意避开地上的石头，以及保持田畦的笔直。人如果手扶着犁向后看，开垦出来的必定是歪曲不平均的犁沟，对老资格的农夫来说是要不得的表现。同样的，对神来说，神要求人的侍奉是全心全意的，如果人有所分心，也是无法接纳的。让我们总结这三个人跟主耶稣的对话，我们可以找到主耶稣的三重命令。第一，就是当主要我们与他一同前进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放弃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事物。第二，当世界上任何的感情和义务跟我们对主的忠诚互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选择走主的道路，做主的工作。第三，当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配进神的国。关于第二个命令，让丽文稍微补充一下。第二个命令呢，就是当世界上任何的感情和义务跟我们对他的忠诚互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选择走主的道路，做主的工作。其实不是所有的跟从者都是一定会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。我们看见格拉森人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不是撇下一切跟从主，而是主要他回到他的家人当中，回到他生活的环境当中来见证主。主耶稣他提出的这个原则，这个第二个原则，其实他是要挑战人更深的认识内心的一个次序，就是挑战我们，当许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当这些的东西拦阻我们侍奉，拦阻我们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的那个优先次序是要选择主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担心回应主的呼召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离乡背井才能够侍奉主的。不过当有一天你的侍奉来到一个阶段，真的需要你离乡背井的时候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内心所应该有的优先次序，要选择主，选择做主的工作。这个使到丽文想到一个宣教士，令人非常敬佩的宣教士戴德生。戴德生本来有一个未婚妻，但是这个未婚妻她不愿意跟戴德生一同到中国内地来宣教。戴德生却清楚神的呼召，知道神要他到中国内地去，于是他回应神的呼召，单独来到中国，为主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。他放下了儿女私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见主的呼召是何等的神圣庄严，不能儿戏。如果主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勇敢地投入他的行列吧。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我相信还有许多个人的情况需要讨论的。要是您在收听这几集的节目，觉得有需要跟丽文深入讨论的地方呢，欢迎您透过来信跟丽文分享，我们可以私底下通信把你心中的结，我们透过神的帮助，透过神的话语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打开来。但愿我们可以一同的走在神的道上。神祝福你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开始报数
，T
H
U E K
2004
at
yahoo.com，
你们这报的是什么数啊？
报告队长，这是联络活水之声的电邮地址，不得不报。
哦，这太重要了，再报一次
，T
H
U E K
2004
at
yahoo.com。
Come.